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三节。第九节读到十三节。我们这是主导文吧，我们找到了，我们请 Tim 弟兄，没有录音，没有，好，请 Tim 弟兄读吧。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那么主导文里面，主耶稣叫我们祷告，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这里我们来看，神的旨意，神有一个旨意，从亚当的创造，神的旨意，亚当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神的旨意都在那里彰显了，或者说告诉我们神的旨意。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神的旨意不但是在天上，还要成全在地上。啊，现在就是在天上应该没有问题了，因为神这里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神的旨意在天上是完全成全了，但是在地上那就还没有完全成全，那就是神的旨意现在是在地上的成全的问题了。我们知道神创造亚当的以后，神有一个旨意在亚当的身上，就是要亚当来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和陆地上一切的植物和动物，都交给亚当管理，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亚当受了蛇的影响，就是撒旦的影响， 他就失败了，神的旨意受拦阻了，没有成全了，亚当犯罪了。因为亚当犯罪了，神就开始救赎，所以神要把犯罪的人救赎出来。因为神的目的没有达到，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达到什么目的？要人来管理天空、地和海，没有达到。第一个亚当失败了，所以神就，圣经里告诉我们，末后的亚当就来了。末后的亚当是谁啊？就是主耶稣，他是神，所以主耶稣就穿上人的衣服了，人的衣服，也就是说穿上了人的血肉之体了。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承担血肉之体，非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 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一件圣这几件圣经就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那也就是说你亚当的后裔都有血肉之体，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血肉之体。主耶稣来救赎我们，他就必须也有血肉之体，所以他就道成了肉身，他从玛利亚生出来，他就有个血肉之体。他也有了血肉之体，就要借着死，他就要钉十字架，借着死败坏了掌权的就是魔鬼。这一个主耶稣的死是对抗了撒旦，把他败坏了。因为撒旦使亚当犯罪，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记得神怎么对亚当讲，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不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神告诉他这个果子你不能吃，魔鬼就是撒旦就引诱他去吃啊，变成一条蛇。神就说如果你吃了那个你必定死，所以罪就把死带来了。那神现在要拯救，那就是主耶稣就必须死。主耶稣死怎么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怎么败坏他呢？主耶稣也死了，但是主耶稣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好吧？亚当死了不能够复活，好吧？所以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就是要使我们死，使我们犯罪，使我们死。撒旦的结，使我们死的最后结局就是不能够复活的。但是主耶稣却使我们复活，所以他就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复活了。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什么叫做因怕死为奴仆的人？为奴仆就是亚当的后裔，是罪的奴仆。怕死，我们就要做罪的奴仆，因为我们原来没有从撒旦的权势下被拯救出来。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拯救出来，对不对？天天都是活在死的里面，撒旦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我们恨人我们就恨人，要我们说谎话我们就说谎话，这是撒旦就引诱我们，那使我们就一直在犯罪，就活在死的里面。但是我们又怕死，要做这个奴仆。为什么我们又怕死要做奴仆呢？因为我们就在犯罪这件事情上，撒旦的引诱上，我们活在他的黑暗的权势下，活在他的黑暗权势下。我们也不知道将来我们到哪里去，啊，我们到哪里去？怕不怕死？没有一个人不怕死。但是怕死，我们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必须做罪的奴仆，就在那里头，又怕死，还得要做他的奴仆。好，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救恩。好，这一个主耶稣来救我们，我们得到救恩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以不怕死了。因为主耶稣救我们，我们一定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好不好？我们可以不死，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生命嘛。硫磺火湖我们不会去了。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救天使的，天使犯了罪不能到主耶稣那里去求主，主啊求你赦免我，主耶稣流了血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千万不要误会他是以色列人，不是的。亚伯拉罕有两类的后裔， 啊，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一类的后裔是肉体的后裔，是以色列人，还有一类是属灵的后裔，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你看，我们来读读罗马书第二章。28节，罗马书二章28节，我们读到29节，读在最后两节。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好了，你看还有个真犹太人，外面做的不是真犹太人，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不是外面的肉身体啊，就是属肉体的，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我们就是里面的属灵的，所以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感谢主。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救拔天使，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真犹太人，是里面做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蒙恩了。当主耶稣来拯救了我们，他就来成全了神的旨意。主耶稣来就是要成全神的旨意。刚刚我们说，主耶稣教我们祷告主祷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神的旨意在地上受拦阻了，不能成全了，所以主耶稣就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到地上的目的就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地上。所以我们看，从旧约来看，神的旨意已成全在地上。你看旧约有一个人叫在大卫，对不对？神说大卫是符合他心意的人，对不对？那意思说神的旨意借着大卫成全了。那么到新约我们看，主耶稣来了，神的旨意就借着主耶稣成全了。一定要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要成全神的旨意，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因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上，你有没有看见一件事情，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就是为着要我们来怎么样成全神的什么旨意，要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活在这里，今天是2015年3月29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活今天一天，在今天一天，你有没有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问题在这里，拦阻神的旨意的除了撒旦啊，撒旦又一个名字叫魔鬼，魔鬼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敌对，他和神是作对的。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控告啊，是控告，他一直在与神作对，而且也是控告，控告谁？控告基督徒。今天假如我们没有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撒旦就会控告你。他到哪里去控告？他到神的面前去控告。他控告过约伯，对不对？今天他也控告基督徒。启示录告诉我们， 他在控告我们。你看我们读读启示录，我们请读十二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或者多读一点，读到十二节，七节到十二节，启示录十二章七节到十二节。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性命。所以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了，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好，那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他就有一个控告，在哪里控告？他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神是把今天教会留在地上，神拯救了每一个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每一天在这里，让神的旨意能够在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今天你有没有让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通行，如同通行在天上？如果没有，撒旦就会到神那里去控告你。他说：“你看，你还救了这一个人，这个人又成为你的儿子，他里头又有神的生命，还有圣灵住在他里头。但是他今天并没有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要控告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被甩下去，还现在还没有甩下去，所以他可以到天上，还可以控告我们，他还要上去。有一天他甩到地上了，他就不能上天了，到神那里控告不了了。靠谁？那就是要靠我们，靠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让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其中有一个就是要让魔鬼早一点从天上被怎么样摔下来，他不能到天上再控告我们，现在他要去控告。你知道撒旦是受膏的一个天使，他要到神的面前的控告，神不能不听他的控告啊，神知道。你看那个约伯，神那个撒旦就控告他啊，神就说，你看你看见我这个，看见约伯没有，他是怎么样在我在地上他是全心来跟随我，来听我的话。那个撒旦就说，你把他保护得太好了，你把他的篱笆去掉一些，你不要保护他，你看他的心还想不想到你，他就控告了。这个神就告诉他，好，你去做，但是你要留他的性命，你不能害他的性命。这个他就去做。约伯有没有错？约伯有错。约伯是一个自义的人啊，他是觉得我样样都好。你看他和人辩论的时候，他说我样样都好，我哪一点不好？最后他向神承认错了，他是说，我现在我才亲眼见看见你，过去我是风闻有你啊， 现在我才亲眼遇见。他一定要经过一段的试炼，然后才能实施。而弟兄姊妹今天一样，撒旦今天会在我们身上来试炼我们每个基督徒，是允许他来试炼。为什么？就是我们还不完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阻挡了神的旨意，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自己阻挡。阻挡神旨意的一个是撒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人，我们人的什么魂。你看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或者我们从五节读到第六节，好吧？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好，再把第七节读了，好不好？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在工作的单位上，你要知道你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你在家庭里，你也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我们常常是看见，我只看见人，眼睛看见人，没有看见主。所以这里就有一节，第六节，要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那个心原文不是心，原文是魂。我要从魂里面遵循神的旨意。我们知道魂的功用就是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里面，你要求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天天想的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家里的事情，家里就是孩子的事情，工作上只是想到工作那些事情，老板交给我什么事情我要做，我们遇见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你有没有越过这些事情，看见神的旨意？这就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越过这个事情，你只看见人，看见事，人事物，没有通过人事物来看见神的旨意啊，这一个你就是活在魂的里面，不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基督徒遇见一个事情不顺心的事情，我们常常就被这件事情把我们的眼睛蒙住了，我们就和这个事情来对付事情，来对付这个人，没有问神到底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会遇见这么一个人，没有问。如果你去问神，好了，弟兄姊妹，你有心要问神，那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这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 就是神，今天我立志要遵着你的旨意行。这是要自己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如果你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祷告，神就一定会让你知道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神会让你知道。所以基督徒我们不但要奉献自己，在奉献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要把我自己愿不愿意遵照神的旨意行。今天神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愿意遵照你的旨意去行。一定要有一个祷告，否则就会出问题，你就不清楚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遇到你的身上，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组织都有白饼聚会，很多基督徒团体每一个月就一次，为什么？好了，那么这是神的话啊，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应该得病，就照着主的话去做。哎，今天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你的身上啊？有一个姊妹来问我，她那个房子要卖，房子挂了一个牌，挂了好几年了都卖不出去，她就来问我到底什么缘故。好了，那么这个就要他自己愿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要明白那是神的旨意。好，这一个，这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天要有一个心，就是说我今天要让神的旨意，我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就看见，你只要有这个心，你在神面前这样祷告，神会给你光照。因为神把我们留在地上，弟兄姊妹们留每一个人在地上，主耶稣教我们那个主导文是教我们照主导文的祷告，就是愿你的旨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怎么样行在天上。今天留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你有没有把神的旨意摆在最高？如果你要摆到最高，神就一定会要你明白，这是主耶稣说，你就明白这个教训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神会让你知道，否则你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神，不看地啊！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我们来读诗篇123篇。诗篇123篇，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一节到二节。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好了，今天一个基督徒的眼睛看人还是看神？这里告诉我们，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眼睛看上面，不看地上。看了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时候，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是愿意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你就要看见今天神的旨意怎么来行到你的身上，你怎么让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神的旨意成全。请你注意哦，不是你的意思哦，不是你完成老板的意思哦，而是神的旨意究竟是这样，神的旨意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有一个心奉献给神，你的眼睛不看人，不看神事物，就是看神，这对了，神就会一定让他你知道啊，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遇见困难的环境，不顺利的环境，常常容易失去信心，我都不知道前面到底怎么办，这件事情遇到怎么办啊。我记得在我青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环境的时候，有一件圣经一直帮助我，那就是诗篇的第27篇。我们可以读诗篇27篇。13节，诗篇27篇13节。啊，就是这一节。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
请你注意这节圣经，在活人之地还能看见神的什么恩惠，就是我们在活人之地有很困难的环境领导你了，神的恩惠照样的会领导你，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弟兄姊妹，在我们遇见各种的困难的时候，撒旦有各种的拦阻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会使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活人之地还能看见什么神的恩惠，有神的同在，神一定会祝福你，保守你，只要你的眼睛是看神，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用。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很多的见证就是我们的经历，神就一步步把我们带过来。那么最近不是上一次好像我们稍微提过一下，在我们这个温哥华，这个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有两夫妻，他们有一对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呢，两个儿子，都是两个儿子。已经21岁了，大儿子呢是读美国的哈佛大学，读了2年以后，他就拿了一个项目，哈佛大学项目，就在美国就办了一个公司，以后又到上海国内又办了2家公司。这是大儿子，小儿子21岁，就在 UBC 读大学。那么去小儿子在1年以前就信主耶稣了，信主了，小儿子就信主了。小儿子信主以后过了半年就受浸了，就来给父母传福音，父亲也不接受，母亲也不接受，因为他们家里的有一笔钱，妈妈有一笔钱，就比较有钱，所以他才能够做生意。他爸爸也办了一个工厂，啊，父母不接受，这个小儿子也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小儿子就带领他们的人，就领他们错走了一个错误的路，就引错了一节圣经。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来。”不是使地上太平，乃是使地上动刀兵，是不是有这句话？而且主耶稣又说，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什么？家里的人。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有这句话吧？传道人就把他带错了，就说你的父母不信，他们就是你的仇敌了。你看这个小儿子怎么办呢？就搬出去住了，我就不跟仇敌住在一起了，好不好？这完全是错解圣经啊，完全错误的。他就搬出去住了，搬出去住了以后，在去年的12月31号，去年的12月31号，他就去爬山，他就出去自己爬山，早上就出去爬山。他的妈妈那天早晨从中国回来，一直看到大儿子回来，就看到小儿子早晨就去爬山了，妈妈给他发了一封信，就说我回来了。他就给妈妈也发一封信，电话里面就说我今天晚上5-6点钟我就回来，他就这样讲了。他说我就爬山了，这一爬山的结果当天晚上就没有回来，过了几天也没有回来，才请加拿大的搜救队带了猎警犬这些去搜，因为那个时候下雪嘛，还不好搜，去了好像几次都没有找到，所以这个父母就很难了，啊，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忽然有人就把这一对夫妻就介绍到我那里来了，啊，我不认识他们，我也在电视上看见，电视上说这个孩子失踪了，没有找到，我也不认识他们，好了，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可不可以带他们来信主，好，我就说欢迎他们来，结果他们就到我家里来了，来了我就给他传福音，感谢主，一传福音，我们就传的福音呢，就是说人有罪，你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我把福音一传，圣经一读，他们两个都接受了。他们接受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儿子，那么能够找到。那个时候到我家里来，那个儿子已经离开了有1个月了，还找不找得到不知道，搜救队都没有找到。他们就告诉我，搜救队是加拿大最好的搜救队，都找不到，那我的儿子现在在哪里，找不找得到？感谢主，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找到儿子祷告，那就是为这个找儿子祷告。怎么祷告的呢？第一个，他们先接受主了，他们愿意接受主，也认罪了，啊，他们要回去认罪，嗯，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也来参加我们这边的聚会，也来了。结果，我们就向神祷告，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死，那就求神把他活活的带回来，要不然求神让这个孩子能够被找到。因为有一个孩子是国外回来的外国人，1年以前也是走他这一条上山的路，这条路是探险的路，很危险的路，这个人走了1年前走就找不到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搜救队也没有找到。那么这个孩子找不找得到？不知道。那我们就是只有祷告。好了，后来祷告以后呢，他的妈妈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再去找一找。我就说从圣经来讲，父母有责任去找自己的孩子，那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条，就是搜救队每一次要花很多钱，你们能不能够负担这个钱？因为我不知道他经济的条件。他说这个没有问题。后来他们又请搜救队，雪化了又请搜救队去找一次，也没找到。但是祷告还是技术为他祷告，结果那一天他们两夫妻就自己去找，自己找，第一次去找 去找，一早上很早去找，啊，下午很晚才会回来，啊，第一天没有找到，啊，第二次又再去找，就经过一个磐石，很大一个磐石，那个磐石非常大，大到一个什么情况呢？要从磐石的上面走到磐石的下面，来回一下两个钟头。啊，我们想一个钟头嘛，大概走十里路吧，啊，或者十五里路吧，那里就二三十里路。他的妈妈因为祷告的缘故，总是觉得这个磐石下面可能我的儿子在下面，但是因为第一次没有找，第二次去找的时候，他就跟他丈夫讲，他说我走不动了，我就在磐石上等你，因为那些爬山路啊，很多都很陡的路了，他说你下去找吧，看一看在不在下面。结果他的父亲就走下去，他在上面等，到下面一去，他就看见他的丈夫在下面脱衣服，他说大概是走热了吧。实际上丈夫就已经看了他儿子就在那个磐石下面，所以他的妻子就给我讲，他打电话，他总是说我总是觉得那个磐石下面可能我的儿子在下面。好，这个因为他向主祷告，这是主带领他的，搜救队都没有搜到，你看到没有？他的丈夫为什么脱衣服？他就脱了一件里面的衣服来盖在儿子的身上。当天他爬上山找到给他妻子，他不敢讲，因为天很晚了，如果一讲了，好，这个妈妈一定要跑到什么地下去了看孩子，当然就不能回去了，晚上在那里很危险嘛，就停在那里。结果他没有讲，他们就回去了。第二天才请政府，大概是派直升机吧，再把他儿子运到医院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说神听了祷告，那个一年以前走这条路的人都没有找到，你看到没有？他的儿子找到了，没有被什么东西吃掉，而且那里很多乌鸦，但是他的儿子是一个完整的在那个地方。不但这样，也感谢神，因为他的儿子信主呢是在西北温的一个教会，一间教会受浸的，是那个教会的人带领他们青年人当时受浸。那么那个给儿子要开追悼会，那么那个牧师就当然的，我给他受的浸，给他开追悼会，他是我这条教会的人，你看对不对？当然就是这个牧师要来主持追悼会了。不但这样，他的父母后来信了主，也去参加了，他们给他介绍也是西北温另外一家教会，父母也在那里去聚过会。那个牧师也讲，你的儿子死了，我们也来了，该来主持这个追悼会，你懂这个意思吗？而且这个追悼会当时政府很重视，他们那里的为什么很重视呢？就是搜救队搜四次都搜不到的，你们两个找到了，所以议员呢，西北温有个议员专门给他们写了封信安慰他们。好，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都没有想到，结果他爸爸妈妈就给我打个电话，他说我们那个追悼会啊，蒋弟兄啊，请你来主持。这件事情就落到我的身上，我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没有主持过这个追悼会，我参加过追悼会没有主持过，他说要来找我们。我又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到底管不管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嘛，我管不管。所以弟兄姊妹啊，我里面神就给我很清楚的一个感觉，就是还要管，还要管。所以那个追悼会来了很多人 ，UBC 的学生也来了，啊，他们那个两个教会的牧师也来了。好，我们就开了这个追悼会。开追悼会的当天，他的儿子就去埋葬，他们给他埋了一个坟墓。埋葬的那天是阴天，他爸爸在坟墓那里要葬儿子的时候，啊，那个追悼会上，他那个大儿子啊，哭得也不得了。那个大儿子也我说掉一点，大儿子回来的第二天就和我见面，我也给他一传福音，他马上就信主了。 啊，也信了。所以那天埋葬的时候我没有去，就在那个墓地上，是阴天了，他的爸爸就做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因为我告诉他你的儿子因为是基督徒啊，现在一定是在神那里了啊，你就放心了。我说你他还会为你们祷告的好不好。那天因为是阴天，他爸爸就祷告，他说主啊，主耶稣，假若说我的儿子现在在你那里是很平安很喜乐，那就求你让太阳出来。这个没有想到的，天天预报也没有太阳啊，啊，那天是阴天嘛。感谢主，他祷告了好像两次还是三次，忽然太阳就出来了，就在哪里，就照在他的这个坟墓上。哦，大家就喊起来了，哎呀，太阳出来了。他爸爸就清楚了，神听祷告吧。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就业有个基点吧，四世纪里面有个基点，基点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说今天晚上我放一放羊毛在野地上，明天啊我就希望这个羊毛上啊没有水，他两次祷告，一次羊毛上有水周边没有，一次是周边有羊毛上没有，这个神都听到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一定要相信在活人之地能够见到什么神的恩惠，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今天基督徒，你不要为你的环境为难，不要为你家庭的人为难，不要为难，你的心就是向着主，眼睛看主，主啊，今天我活在这里就是要让你听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哪里，行在天上。就要向主耶稣有一个祷告，可以心里面祷告，不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啊，这是有福的。有一天当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主耶稣就知道你活在这里每一天都是要让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哪里，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蒙福的。我们不为自己拣选，我们的眼睛只看神啊，这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在神的面前也是这个，他要走完神的路程，好不好，让神的旨意成全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的眼睛看神，你认识了他，你就会看见你的路不同了，好不好，神的光就来了啊，神一定在你的身上有工作，好不好。好啊，我想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最近我们一直在说到圣经的真理啊，讲到圣经的真理。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也就是说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不是为我自己活，乃是要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是为这件事情活，每一天都是这样活啊。因此如果你是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心愿的话，神一定会祝福，好不好。好，我就交通到这里，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要问的。
那我问你问题。
好，
最近有个同学问说，你说这个人是神造的，那神爱世人，那为什么神又在这个世界造了这么多的灾难来折磨这个人。当时我是这么回答，但我觉得我回答的，因为我的比较浅薄，就是对这个圣经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我回答的很不好。因为我是这样回答，我说这人呢是神造的，你比如说神造了亚当，可是神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他就成了罪，他就是罪人。但是神呢也给他
就是给人类很多的选择，因为他是爱人的嘛。可是呢，这人不听神的话。另外一个呢，我就讲，在这个世界灭绝之前，或者是说，我们要见要上天之前呢，这个世界要发生很大的灾，很多的灾难。那所以说，这也是好像是神安排的吧。然后他就说，那大家都上天堂了，是不是这样？我说不是。他说那个不听话的人和听话人是不是都上天堂？我说不是，不听话的人下地狱，听话的人上天堂。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回答还特别，就我自己都不满意，所以我就想在这里问蒋医生，这个应该怎么回答？
我那时候回答好，
我想这个关于上天堂和下地狱的问题，不是在于他听话不听话，这个，
从严格一点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有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呢是认识主耶稣并愿意接受他为救主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来得及，或者说还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这样的两种人的分别呢，就是决定了他们将来是与主同在还是不能与主同在。那么从圣经上来看呢，未来的时候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有主的地方，一个是没有主的地方。没有主的地方就是硫磺火湖了。那么有主的地方呢，它是有时间段，一个呢是分在有一个叫做千年国这个时间段，那么还有一个时间段呢，就是从在新天新地里直到永远。那么千年国的这个时间段呢，这一段时间里头，还会就所有已经接受主的人来看，他们又分成两批，一批呢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做王的，那么还有一批呢是会要到黑暗里面切齿哀哭的。如果说这样回答比较复杂的话，简单来看呢，就是用前半段回答它就好了。
这千年国
是什么？那这个就请他可以来一同读圣经。
好好好，
你又自己都没搞清楚。
现在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先是说到灾难，是不是？他说是为什么神给人这么多灾难，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灾难很多，飞机失事也是灾难吧，好不好？地震也是灾难吧。好，那么现在从灾难来看，就是有两种的情况，一种的情况就是人自己造成的。你看最近那个德国的那个飞机不是失事了吗？那是谁造成的？人造成的，那个司机造成的，对不对？那个黑匣子不是出来吗？那是司机，这个开车开飞机那个司机自己想撞死，啊，他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人就受灾了。我们有很多灾难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好不好？你把树木都毁了，水海河流里面都污染了，那怎么来的？那都是人造成的，好不好？所以很多灾难不要推到神的身上去，那是人造成的，好不好？
所以我也不能说是神安排的。
不能是神安排，对不对？你说很多灾难都是人自己造成的，神不希望人有这些灾难，是人自己造成的，好不好？这个给他解释，这个他没有，他没有别的话可以讲了，好不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平常经常要说一句话，传福音就是讲，信耶稣的人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人下地狱，对不对？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好不好？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不是用天堂和地狱，这是一般传统的来这样讲，或者很多，这是不准确的，好不好？我们只能说，人你要给他传福音，你一定要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都有罪。你问他， 人破坏了环境，是不是人有罪？好不好？啊，另外就讲到圣经里讲人有罪，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那就是讲到人有心理的罪。你说人心里有没有贪心啊？有没有嫉妒啊？好不好？这是不是罪啊？好不好？有没有骄傲啊？都有啊，心里有罪，那行为上也有罪。你有贪心，你就可能去偷别人的东西了，好不好？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了，那是偷盗。你一个会计有贪心就可以改账，那就变成贪污了，好不好？你看我们中国这些贪污的多不多，好不好？有贪心就会有贪污啊，这些情况都出来了。就也要告诉他人有没有罪，就是告诉他好，自己可以做见证，那人说不说谎话，好啊，这个都可以给他啊。他人如果认识自己有罪了，好了，那你罪的犯罪的后果自己要承担了，好不好？你说现在我们中国这些贪污的人，他贪污跑到外国去了，现在照样的把他抓回来，那后果要不要自己承担了？好，这个要盯着他。最后要告诉他，今天神对你有一个救法，就是你可以不担当自己的罪了，耶稣来担当你的罪，好不好？要把他引到这一条路上去了。这里又有一个难处，就是他不认识神嘛，好不好？好，那么你要做见证，告诉他宇宙中间有又一神，你是怎么认识的？所以我们一般呢，我们就是跟人这样来谈，好不好？啊，告诉他人是有罪的，你看呢、啊？从这样来解释，好不好？
我想我们可能今天聚会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会在每年的四月份有一些政府规定的关于每个不同的教会都要开的一种会，那么我们可能4点钟以后呢就要开这个会，每年一次，所以今天的聚会时间就是到4点钟我们就结束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有一点祷告，结束今天的交通，还是请全良带我们。